大家好，这部电影蛮沉重的啊，整个画面还有主题啊都很沉重啊。我希望自己不要太严肃啊。欣赏一部电影是非常主观的啦，我们也不能期望说借由短短的一个半钟头，然后一部电影就把整个事件的每一个面向都谈过。那我想我也不例外，我也很主观哈。我在看这部片子的时候，我在家里也看了好几遍啊。那在这部片子里面，我看到有三个课题啊。第一个是苦难，第二个是抉择，第三个是背叛啊。那先从苦难来讲啊，当纳粹在集中营肆虐屠杀的时候，上帝在不在？所以片子一开始，那个德国的军官就挑战那个要被钉十字架了，上帝在哪里呀？那甚至克莱默尔这个主角，他在跟红衣主教见面的时候，他也说在集中营里面上帝不在那里啊。那我曾经看过另外一部片子啊，其中就有一位犹太人，他就讲自从奥斯维茨，就是另外一个集中营啊，自从纳粹的集中营之后，他就再也不相信上帝了。因为如果有上帝的话，他怎么能够容忍这种事情发生？那当然这个话很难回答了哈。如果你问牧师哈，上帝到底在不在那里？那上帝在干什么？真的是蛮难回答。可是我仔细想过这个问题啊，而这个挑战其实有两面性啊，很多人没有发现到。当我们在图谋诡计、在干坏事的时候，或者纵情逸乐的时候，我们从来不问上帝存不存在，而且最好上帝不在场，免得碍手碍脚哈。但是当我们面临苦难的时候呢？就开始质疑上帝，你为什么不在？你为什么沉默？我稍微做一下广告啊。我前一阵子出了一本书《独唱的男人》，我里面有一首诗哈，题目叫做《为什么上帝不睡觉？好给我一个道德假期》。我说你的眼睛何必始终明亮，在夏夜的星空到处闪烁，照出闪烁的我，闪烁的心，叫我何处躲藏。我说你也眯个眼打个盹吧，好让我也忽然忘记你的名字。我说啊，我要的只是一个没有你的狩猎季节，一个不屑春光的秘密花园啊。直到有一天，我不知怎么跌了一跤，却竟然在抱怨上帝，你为什么在睡觉？我们干坏事的时候，有坏念头的时候，就最好上帝不要在，但是跌一跤的时候就怪上帝，你刚刚怎么在睡觉？那这就是人呢。当911事件发生的时候，当纳粹在集中营这样子屠杀的时候，我们都会质疑说为什么上帝在睡觉。可是当我们在狂欢、在堕落、在巧取豪夺啊，就会嫌上帝为什么不睡觉。那从我们的信仰来看呢，上帝无所不在。当然在911事件的现场，在犹太人的集中营里面，也在不屑春光的秘密花园中啊，当然也在凯达格兰大道啊，在总统府啊，在驸马爷家里，也在三井宴里现场，在那里，在这里。只不过呢，上帝在那里做什么，那我们就不知道了。 我想从一个基督徒的信念来看，上帝的同在是我们的信念。但是上帝在做什么，在想什么，他的计划是什么，那是他的奥秘。通常我们在受到苦难的时候都会去问为什么，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上帝容许这种悲剧发生啊？但这既然是上帝的奥秘啊，你就永远得不到让你满意的答案。你越问就会越挫折。那我发现这部片子克莱默尔他的想法跟我是一模一样的啊，他后来也不问这个问题了啊，他也不知道答案是什么啊。那对于苦难的问题，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跟上帝一样保持沉默啊。当然我这是我提出来的第一个可以谈的问题，也没有答案。那再来呢，这部片子里面第二个可以谈的问题就是那个重大的抉择啦啊，这个重大的抉择就是到底这个克莱默尔要不要去写那一封复合纳粹政权的信啊。那对于这部片子啊，我其实有两个不太满意的地方啊。第一个啊，我觉得这部影片并没有很深的真正触及到那个伦理困境啊，它只是一种在个人软弱与信仰之间的抉择啊。因为并不是克莱默尔写了那一封讨好希特勒的信以后，那个集中营的神父牧师就可以释放了，他们还得做某种形式的表态啊，同意那封信的内容啊。所以严格来说啊，这部影片中那个所谓的困难抉择并没有牵涉到第三人或某一个群体的重大利益。我感觉到这部片子那个挣扎是一种在个人软弱与信仰之间的抉择，如果他不妥协，那他就得回到集中营。可是有一种困境，我认为是真正的困境，如果你不妥协，会有另外一种更大的灾难，死掉更多的人啊。那这种伦理困境啊，就有点像有一部片子，像教会 Mission 这部片子啊，那个所谓的巴拉圭隔离，教皇必须向葡萄牙妥协，牺牲那些土著，为的是早日结束欧洲战争。那么从信念伦理来看，向葡萄牙妥协是不对的，这是违背信念的。但是从责任伦理来看，早日结束欧洲战争是更大的善啊。那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一个伦理困境啊。那这里面主要是一个动机跟结果的一个吊诡啊，许多出发点为善的政策或者制度，实施的结果可能是恶的。然后反过来呢，很多不义的政策或制度实施的结果可能会有善的一面啊。我举几个例子啊，我想要凸显出那个真正的伦理困境在哪里啊。譬如说我们台湾有这个台北市有公益彩券，对不对？那当时啊，那个论坛报啊，基督徒们都反对，说这是公然赌博啊，全民大赌博，然后会助长投机和不劳而获的心态。但是如果你从那个政策的效果来看呢，哎，你可以筹措到社会福利经费，你可以提供残障者工作机会，还可以某种程度疏解社会的郁闷啊，一卷在手，希望无穷啊。 那所以你如果从责任从效果来看，这个公益彩券好像也没那么严重，可是如果你要从基督徒的信念来看，那还是赌博啊。那再比如说你照顾贫民的政策，哎，你国家为他们建那种集合式的住宅，那当然是一种良法美意，但是这种集中安置的政策后果却形成了被隔离的贫民区，谁住在里面谁就被污名化。好，那么我想表达就是说，你看即使在旧约里面，上帝也会使用屠杀来保持以色列民族的道德圣洁啊。那我觉得这才是我所谓哈、啊、这个真正的伦理困境。可是在这部片子里面，我看到的那个伦理困境只是他个人软弱跟信仰之间的抉择。那从这里啊，我就要延伸到我第二个对这部片子比较不满意的地方啊，就是我们把它反过来想啊，如果克莱默尔他妥协了，然后他写了那么一封附和纳粹的文件，那又怎么样呢？是不是就证明他就是出卖耶稣的犹大吗？那我想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到前一阵子不是红三军来捣扁的时候，有人就在那里公布当年施明德写给老蒋的求饶衣求饶信，然后那个求饶衣求饶信似乎就变成施明德的人格污点，证明他根本不是当年为台湾民主运动献身的英雄。后来终于有人讲话了，他在当时那种政治环境下，施明德受了那么大的苦难，关了25年，你没有亲历其境的人，你没有资格批评人家是犹大，批评人家软弱。同样的，在这部片子里面，如果主角因为害怕再回到集中营过那种渴望一滴水滋润的日子而妥协了，那么难道他就应该被苛责，被当作失败者吗？啊，就被认为是所谓出卖耶稣的犹大吗？哦，我们不要忘了上帝怜悯人的软弱，可是我们却就像这部片子一样，总在塑造强者的形象。啊，纳粹的集中营明明就是人间地狱，啊，可是到了片尾，主角他心甘情愿的回去，并且和里面的其他的囚犯一起敬拜，一起圣餐分享。那么从这一点来看，我觉得它完全符合了教会的标准答案，强者的形象，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那其实我蛮期待这部片子的剧情发展是主角妥协了，然后呈现出妥协之后的一生和其中的自我辩护和挣扎啊。可是这种片子很少，因为不符合观众的期待。但问题是，那才是我们绝大多数人的真实人生呢。我们充满了软弱，我们也经常妥协，然而上帝仍然爱我们，没有因此离弃我们。这部片子一直在犹大身上大做文章，可是他完全忽略了彼得。他彼得一句话都没讲，可是圣经里面有两个人，一个是犹大，一个是彼得。彼得也曾经因为软弱而三次不认主。啊，王明道啊，一个当年的教会领袖， 他在被共产党迫害的时候，也曾经否认自己的信仰。但是当大环境改变了，出狱以后，他又坚定成为一个门徒。听说了，他曾经讲了一段话，他说：“我做过彼得，但我绝不做犹大。”这句话是至理名言。啊，我们都很有可能因为软弱而远离上帝，甚至否定信仰。啊，我们大概每一天都在做彼得。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去塑造一个强者的形象，重要的是我们会知道自己的软弱，会因为自己的软弱而哭泣和懊悔。彼得跟犹大的区别啊，在于哪里呢？一个因为软弱，一个是出于诡诈跟贪心。但事实上，即使是犹大，你也不能苛责他，也不能讥笑他。我觉得这部片子在嘲笑犹大，这部片子瞧不起犹大。可是我觉得这是我对导演不满意的地方，因为犹大后来也因为懊悔而自杀了。所以犹大其实跟彼得没有两样，犹大在整个教会历史里面一直被污名化了，大家只看到他为了30两银子出卖耶稣，却故意忽略他，他后来悔改了，他还跑去找大祭司说：“我要把钱还给你，那请你们放过耶稣。”当然没有被接受。后来他怎么样？他自杀，他以死谢罪。从这个角度来说，犹大真的比彼得差吗？犹大真的是这么在这部片子里面把犹大否定成这样吗？好像大家在问你是不是犹大，你要不要我做犹大？哎，做犹大又怎么样？我们很多人一辈子哈，不承认自己有错，可是犹大还悔改嘞，并且以死谢罪。虽然彼得的出卖，彼得出卖耶稣是因为软弱，犹大出卖耶稣是因为贪婪，因为诡诈，但毕竟后来都懊悔了啊，只是一个结局是痛哭，一个结局是自杀啊。那犹大真的不能进神的国吗？啊，我不知道啊。啊，回到这部片子哈，我觉得同样对犹大污名化哈，我们只看到那个冲锋队长向纳粹妥协，并且说了一大堆肯定犹大的话。哎呀，这个没有犹大就没有十字架哈，没有犹大没有教会啊。但是谁晓得，搞不好在德国战败后啊，那个冲锋队长跟犹大一样懊悔嘞，搞不好还自杀以死谢罪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他能不能得到上帝的悦纳呢？好，那这几年来啊，我越来越学习去体恤人的软弱哈、诡诈还有贪心，我心里会期待，也会相信，终有一天他会知错悔改。我们应该用爱、用宽容来看待犹大、看待彼得、看待所有人的软弱、贪婪跟诡诈。啊，不止如此哈，我也越来越学习拒绝去塑造基督徒一种大丈夫的形象，富贵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所以我看了这部片子啊，我不会有太多感动啊，甚至觉得它有点像教会圈的宣导片啊，宣导一个跟牧师在讲台上所传达的基督徒的形象一模一样的标准答案。啊，这是我的第二个部分的回应哈。第三个我不要再讲了啊，留给他们。